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有很多话要讲，但是呢，从哪里开始呢？第一个，我知道这门课对有些人来讲稍微浅一点，因为你们都知道啊。但是我选择了半天，选择这个最简单的入手点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你知道我们讲任何课，我讲任何课，都喜欢从浅的开始，由浅入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温故知新，我们以为知道的呢，在我们复习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想起来，哎，这点我还没有想到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入手点。第二呢，我愿意把门槛放低一点，因为传福音跟其他事情不一样，传福音最难的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做一个人，叫一个人去传福音，最难的，你知道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去传，哎，传福音最难就是去传。你如果叫人去传福音，他先想到结果，他就不去了。我反正传福音没人得救的，这个不行，跟我太太做媒从来没人成功的一样。凡是我们看的这一对应该可以的，都不成功，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恩赐，就不做了。那传福音不能这样，传福音呢，如果你想到结果就不去传，这个就是最大的损失。因为并没有说你一击中地，每次传福音一定立刻有人信主。传福音是一个 percentage 的事情啊，当你好好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定有人会信主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你的工作啊，不是我们个人单独的工作。那然后我要说什么呢？我愿意把门槛放低的缘故，就是要大家能够去做。那你说我已经在传了，好，现在我就跟你说，你如果已经传了呢，为什么把它放低？因为你要带着人去传。那这里你们看见我今天发的讲义哈，有个三角形。这两天呢，这个 Pastor Francis 讲三角形讲的 太多了 Pyramid。 我把它门槛放低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们要去带人传福音。要记住，传福音不仅自己传，要带着人传。你自己传呢，固然很快很喜乐，但是你如果可能的话，应该有计划带人去传福音，这样的话慢慢就可以开始啊。而一个教会真正要做福音的工作，这个 Jack Hayes 说他的教会有15000人，但是他每天呢，每一个礼拜有1500人按时出去，10000多人，这个每个礼拜按时有人传福音，1500多人去传福音。换句话说，他有1/10的人，至少1/10，超过1/10传福音。那我相信教会里面很可以找得到1/10愿意传福音，是吧？今天我们10几个人，应该有1/10以上。那就是说，等到你传福音，你要把人带去传福音，叫别人带着传福音，把别人带着传福音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够影响成一种风气，一个运动，而且一个 momentum， 一个冲力啊，一个动量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教会才会火起来。不然的话，一个人传福音传得很辛苦啊，所有教会的人都是我带进来的，那这个太辛苦了啊，那个也不是圣经的道理。所以你们看我画的这个 pyramid， 这个三角形。那我做 Pastor Francis 讲太多三角形，我想我也有个三角形，而且这些三角形讲了很久了。不过我的三角形跟他画法不一样，我是把它跌倒的画啊。对，那你拿这个，你没拿到。在你讲义最后一页应该有啊， yeah, Pyramid P-Y-R-A-M-I-D。 假如没有的话，这是我多了一张、yeah、有多的啊，有多的给他。好，那这个什么意思？他的 Pyramid 是直的话，是这样写的，对吧？我这是横过来的。怎么不一样呢？因为这个 Pyramid 我不是看它一叠一叠，是它的 process，画你三角形的办法。在这最左边，你看 ETC， 看到没有 ？ECT 啊，一从这个三角形一个 arm， 一边叫做 E， 一边叫做 C， 一边叫做 T， 什么意思呢 ？ECT 最基本教会的结构，传福音 evangelism，T training 教导 teaching and training，T C 就是 caring。我们已经讲过 caring， 对不对？教牧性的关怀， 啊。那现在我们在这里讲 evangelism， 下午呢，这个我请 Pastor Francis 在讲 teaching， 啊 ，training， 这个都是我们基本教会的结构。教会最重要的三个行动就是 ETC、ECT 啊，当然 ETC 比较好听 ，etc. 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阶段，你看这边解释，第一个阶段你去传福音，啊，带领人得救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关怀。头一步哈，三角形每个人都要会做。第一个，你去传福音，带人得救了。第二，你做关怀跟进的工作。OK， 第一个照顾他，关怀跟进做什么呢？就拿我们 evangelism 的课程去教他，一共是三课，你教他前面三四课就可以带他去传福音了。OK， 第三个呢，你按照他的恩赐来训练他，他应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还是应该做一个关怀人的人？还是应该做一个教导人的人，当然教导可能比较慢一点，除非他有很好的圣经根基呢，你也不大放心让他去教导人。但传福音跟关怀可以立刻就开始做。好，等到你做完第一阶段，把这人带稳了，就变成你的搭档。耶稣也说你们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在一起呢，不完全是平等的，一个人带另外一个。你想彼得如果带着马太去传福音，谁做头啊？一定彼得做头，是吗？不会马太啊，所以呢，不晓得哪个人跟犹大去传福音，犹大可能老扯后腿，啊，没关系啊。那么第二阶段怎么呢？你就带着他去传福音，一领一传福音，但是呢，一领一再加上见习，加上一个人跟着你的，还是你负责传福音责任啊。比如我跟着施凯旋配搭啊，那我就在旁边，我就带着他传福音，他就说哟。传福音这样传的，他看见了。那么第二阶段呢，你带着这个人，你新刚带来已经跟着你一段时间的了，那么带领他呢去做关怀工作，把我们上课讲的东西呢择要的告诉他，让他去关怀。然后呢训练的时候你要考虑了，这训练比较困难的，因为每个人恩赐不一样，有些人呢他的恩赐跟发展似乎是在做关怀性的，有些人呢似乎是做教导性的，有些人似乎是要做传福音的人。好，你就把他们分开带领。那么第三阶段怎么样呢？我跟凯旋配搭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很好，他可以去单独做，我就请他去带领，然后呢我跟着去看他，给他支持，他一下子想不起来经文的时候，我提醒他，让他去讲，让他亲自经历带人的快乐，带人信主的快乐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带出一个人来了，好，这个人呢就归给他去管，然后呢他要跟着去跟进，跟进如果他喜欢把我带去，我就跟着他去啊，他可以主动的邀请我做他的后盾。那么然后呢主动的，如果他完了以后他跟我商量，这个人应该继续带着传福音，或者应该去这个做关怀的工作，好，我们知道个人恩赐。下一次呢第四个阶段，他就重复到第一阶段，他去做，我在家里等他电话告诉我好消息，我不必去了。他呢可以带着他刚刚信主的人，也是第二阶段的工作，带着那个人去传福音，明白了吗？这样的话就生生不息，每个人带一个人。如果你带出来的人不是传福音的那个恩赐，没关系，那你增加了这个教师的库，你增加了关怀的那个 talent pool， 那当教会整个组织起来以后，这些人才就交给那个不同恩赐那个 team leader。 所以教会需要建立一个 ETC group， 就是有一个人是负责传福音的，他不自己去传福音，调动所有传福音的人，有一个呢是调动关怀的人，有一个是调动 teaching 的。这样的话从一个人变成一个 team， 变成一个大的 team， 那每一个 team 里面有不同的人做不同事情啊。你不要以为这个 teaching 光是去做主日学的，不是的， teaching 是整个 life development。 你如果下午听了这个 Francis 课，你就知道整个生命的进展在于你对自己有提出更多的挑战，更多学习，好叫我们生命丰富，增加我们的这个侍奉的能力。所以这个基本的上情形呢，你们如果不是已经，如果你们即使自己知道的话，你要学会教别人。所以这个是我知道最简单的教法，这个教材是最简单的，刚刚信主他就能懂，而且刚刚信主你就能用它，你就能带领它 他不会觉得说哦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会一点。那怎么来呢？就从这个开始啊。等到我们这个计划做成了以后，会变什么现象呢？这边有一条线，这个线上面有几个字啊，这个是根据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，保罗怎么样告诉提摩太说，你要交托那个忠心能教导人的，一共是几代啊？保罗说你要交托那个忠心能教导人的，是几代？四代？三代？保罗你忘记算了，保罗提摩太那个忠心的人跟受托的人四个人，对不对？我这边画个箭头，箭头就交托的意思，不仅训练，训练左边这个训练过程当然不是很完全的，他以后要进继续在主日学受教导，或者他在团契里面受照顾，然后他这个甚至去上神学院啊，参加 IBS 课程等等。那这些呢，他训练完就教导交托。我们最大的困难呢，是不知道，不是不知道要带领人，但带领人该什么时候放单不晓得，所以永远呢，他觉得他在师父底下过一段时间呢，就兴趣缺缺，因为他不能够发展，发展的意思 develop 啊，发展不仅是大展宏图啊，发展的意思就是个人恩赐上的成全跟能够使用啊，所以这个整个的观念在我们带领教会带领人的时候是很实际的问题。什么时候他该放单？你早了他夭折，他还不行，撑不起来，他回来又找你，而且受伤以后呢，心情不好，你还得安慰他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你太晚不交出去，就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这个叫 boomerang kid， 他永远不肯离开父母亲怀，父母亲的出去还要回来，出去还回来，永远不能独立啊，这个也都是有相当的困难，这个在教育上面呢就不是顶。成功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个的教导的这个配合，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了解，但是呢，也需要有相当的实验精神。那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所谓 follow up 福利 follow up 这个字啊，我在做 graduate student 的时候，在查经班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翻译成福利 follow 嘛，福利把他扶得站起来，这字不错。那什么时候交托你把他站稳了，哎，不错了，放手让他走。这样的话呢，教会会有人才出来，整个神的国度能够往前推展，这个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基本的事实。所以训练，我们所受的训练绝对不是仅为我们自己，我们受训的目的是要去教人的。你知道很多学校，美国现在讲教育问题了，最糟糕教师资不够，为什么？老师待遇不好，结果呢就去做其他的工作，他不愿意选择做老师。事实上呢，老师一方面讲很容易做，一方面最难啊。今天你都下午听这个凡是讲教育心理学很重要问题，一个好的老师最基本的他的材料要烂熟，他要教的课程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但是最好的老师不是仅仅把你的教材吐出去，所以回馈反刍啊，叫学生也来反刍，大家就是照单全收，然后再 regurgitate 啊，这个呢，有一段时期在中国的教会中间呢，最好的老师就是 regurgitate， 他听了一段能够原封不动背给你听，讲给你听，然后呢，他回去你听他听了一次培训课程，他有一个月有东西可讲，为什么？他能够反刍，能够把它再倒出来给别人，但是呢，有问题他不能解决，因为他没有想过这些问题。好的老师不仅把材料给人，而且帮助学生明白，又能应用，最后呢还能够 inspire 叫学生去创意创新啊。所以我在讲这个查经法的时候，有一课是给 graduate student， 所以 graduate 是 MA 以上的学生读的，叫做创意查经法。那个就是你回到圣经背后去读啊，这个话我一句话讲清楚呢不太容易，但是大家有这知道的观念，你回到圣经背后，以作者的角度来读圣经啊，也许今天有人听了这句话已经读经上面大放光明，他从此以后读经不一样了啊！你能够回到作者的心态里面去读圣经，他在写你在读，你就是他，你做保罗，你做彼得啊，彼得就是马可啊，你做约翰，你做路加，你做摩西，不一样了。当你要从教的教态度，你写的给别人看的时候，你的问题不一样，我怎么 present 怎么教出去，就变成今天圣经上很多的讲究，为什么这样讲啊？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个读经的方法呢，我自己行之有年，但是还没有很成功的 教导以前自己以前不敢教，最近两年我比较有把握可以教，所以我在神学院开了好几次课啊，有一次在非洲课，非洲开的时候，当时学生都懂了，但是等到他交报告，我看他都没有懂，真的，他听都听懂了，那就是说我说不是他不好，我教的还不好，啊，这门课很难教，因为创意的读经法，那所有创意都是一个人真正学习到一程度之后。最高的境界 creativity 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这个呢，都是 basic 东西，我跟你们讲都是简单的东西。所以我希望整个的教会能够因着这样的教导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每个人都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啊。三个基本的 category 恩赐，一个是传福音的恩赐，一个是关怀人的恩赐，一个是教导的恩赐。当然，教导之外，还有些人是 evangelist， 那就是教导跟福音结合在一起，很强。他是 evangelist， 是一个布道人，甚至呢教导很强跟照顾很强，他可能是牧师 combination， 但是你把它分开以后呢，这三样东西是完全可以独立，而最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恩赐，一个传福音，一个是牧养，一个是教导，教会不能少掉这三样东西。当然你可以再加上啊，有一些什么呢，比如说事工，但事工也都跟这三方有关系，是吧？我们讲上次讲教会的功用啊 ，fellowship 团契，还加上什么worship， 那当然 worship 每个人都要的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事工来讲，这三样事情是不能少的：传福音、照顾跟教导。这是所有 ministry 啊，你们知道我讲的话 ，ministry 就是事工的意思啊，你们听过这话啊，就不用重复了。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讲的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非常 foundational， 非常根基性的。如果这个东西弄好了，你们也知道，你们不是说自己不懂，是已经懂的。那你经过这个学习的过程，你可以去教别人。我在这边呢，一举两得，一个是为着从来没传过福音的人给他胆量。传福音最大的问题，上次作业回来呢，有些弟兄姊妹写的作业给我，我叫他们，我请你们举十个原因不传福音，其中有胆怯，怕什么？你说怕什么？怕被拒绝，怕面子不好看，怕传福音了。有没有人？我还没看见说怕传福音传错了叫他下地狱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倒不怕这个，怕你自己，不是怕他，怕你自己，怕你自己受不了那个打击。OK， 所以这些事情是很普通的，很普通的。那我把门槛放低的原因，以后今天要讲一个问题：什么叫传福音成功了？是不是他得救了？得救了当然成功了。那是不是不得救就不成功呢？不是的，如果你传福音结果叫他对福音更有兴趣，传福音结果你跟他的关系更好一点，传福音结果他对于圣经有一点不拒绝了，都是成功的。当然成功的原因因为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，所以传福音呢帮助你了解一件事情，今天或者我不怕重复，我就再告诉你们，你们看了我写的那本书没有？写的这个教会的恩赐，有一个是讲传福音的恩赐，有一段是讲非利传福音，你们看了没有？还没看？看过了啊。非利传福音在传福音这方面我讲了三件最要紧的事情，这个讲义里面都有，不过他没有像我集中这样讲啊，大概第五课第六课第七课还第八课啊，上个礼拜我讲的，我说这个我们课程里面啊要在后面才有，我也不晓得，可能很早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他把种在我里面，我都不晓得。可是我去读使徒行传第八章就发现腓力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，他对人有兴趣，什么人都不拒绝。第二个，他对圣经有了解，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第三个，他对圣灵敏感。这三个因素是成功的传福音者的条件。一个，你对人有兴趣。啊，昨天英文的聚会在我家里 picnic 啊，今天早上我说你知道吗，我很快活，为什么？我这个人呢 hopeless， 最喜欢跟人在一起，我是喜欢人喜欢到一个地步发狂了I love people 人多不怕 I love people 啊，所以对人什么人都有兴趣，你什么人，不管中国人、美国人、西班牙人、墨西哥人、黑人，无论是什么见人就有兴趣，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第二个就是换句话说，人不挑了，你不说哎呀他没有资格做我朋友，他 他不一定要做我老婆，但是我是他的朋友，传福音给他。啊，这个老婆只能有一个，朋友可以有很多。传福音很一视同仁，都是需要拯救的。第二点呢，你常常想着圣灵怎么带领你。当然，平常的工作你读圣经，所以我给你们出个题目：假如你能从今天你所灵修的节目经文中间找到一处经文，可以传福音的，可以传福音的。我所以把这本书大力推荐给你们，因为你读完它以后，你觉得跃跃欲试。这里有一段呢很有意思，他呢讲的药房的常客，他去买药，这个他用的，他能够跨用一句圣经引起人家兴趣，然后来解释这些圣经。这个 Reverend Jack Hayes H-Y-L-E-S 这个人是很特别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你去传福音啊。这本书是我的朋友翻译的，我的朋友有一个叫陈坤华啊，当然他不是翻译所有的，但是他是编辑，他呢找了很多人翻译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没有著名的是他翻译的啊，有人著名是别人翻译的，请他比他们请他请别人翻译，所以他翻了最重要最多的部分。这个弟兄呢的确是个传福音的人，我相信他从这本书得了帮助，我也从这本翻译得帮助。这里第十页啊，他的叫做陈孝农翻译弄错了，陈娇农啊，这是他父亲，这是陈文华的父亲，这个写错了啊，这个没有改，很多很多是他找人翻的，很多是他自己翻，陈坤华译很多。就这个传福音的人，我相信呢这本书启发了很多人传福音，可是呢很可惜这本书啊印了8000本，卖得太慢，到现在才卖完，所以这个李定武大概不想再印了，而且他们现在印的东西比较大一点，而且呢这本东西啊，因为的确也是是他们最早开始1974年就开始印的啊，所以这个是 Christian Chinese Translation Center， 这个是中华基督翻译中心，以后就变成更新传道会啊。这个李定武从这些小册子开始慢慢发展出他的 ministry， 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以后有机会我请他来讲这个怎么讲道，他的讲道讲章整整齐齐，我没有看见一个在近代跟我类似年龄中间一个人讲章比这更整齐的，他的讲章准备的非常好，所以每期更新传道会的印的东西啊可以留下来，因为这是很好的 teaching material， 他是非常 organized， 他是一个非常 organized 的，他是读 engineering 的，非常 organized。 好了，我也替他做点广告，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做这个诗经讲道法，这本书很厚，我说定武，这本书只有你会教，因为需要有 engineering background， 不然的话不会教啊。这本书很好，但是呢很麻烦， detail 太多了啊。我教人讲到呢，先叫冲上讲台再说，上讲台不慌张就行了，真的，一个讲到至少你要做到一点，站在讲台里面不会滚下来就行了。你别笑啊，我的学生讲到有一个女孩子，这姊妹后来不错了，她讲完到一个嘣嘣就滚下来了，真的爽下来，她紧张的不得了，讲完好不容易讲嘣嘣嘣嘣冲下来了，我说慢点点，你回去慢慢走下来，我当着学生就是，我说你上去再走一遍，慢慢走下来，不要这么跌跌撞撞爬下来，她觉得很紧张了，讲完以后哎呀好不容易讲完，赶快下来，我说不行，你要站着上去，你要走着下来，所以呢，就是这种讲到你不能够站不上，站不稳，讲不完不行。所以我呢是完全是走实验的路，以后你慢慢进步，你先把胆子练出来了，就会讲得好。那但是呢，李定武呢对这个教导讲道是非常严格，而且他自己这样做的，他每一篇东西呢都掷地有声，真的很不错。但是讲道不光是讲。这个讲章了，讲章讲道两件事情，讲道还需要有一些临场的机制，而且呢需要这个很好的 performer 表演的人啊，更重要的是有圣灵临时的口才，能够跟底下的人互动，听的人他知道这个点进去了，他就多发挥，让他进得更深，如果这个点他没有兴趣，怎么样让他重新来过，让他听进去两次试了以后就不试了，放弃继续往前讲，这些都是需要机变的啊，这是讲道法。 那但是呢，这一些都是我们需要训练的，啊，不是那么简单啊。一句话说啊，全民侍奉就全民侍奉，你要带着训练人走啊。那我讲完这些事情呢，就当然要求你们看这本书。这本书很好看，一共就100多页，100零几页。我可以保证你，照着速度，你一晚上可以看完。但是我相信你会掉眼泪。这本书好到一个地步，你看完我不想继续看，为什么？你要回味。你看完一个见证、两个见证以后，你说：“哎呀，巴不得神也给我这样的恩赐。”那就是我给你看这本书的目的，啊，做一个得人，做一个人海的渔夫，做一个传福音叫人得救的人，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。OK， 我希望你们能够因着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不在乎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很慢。本来我今天想要把第三课、第四课讲完，因为第三课实在很简单啊，我10分钟可以讲完。但是我想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些回应，很好，很好。这就今天我们讲怎么背第三课讲为什么要背圣经，第四课讲怎么背法。在背的方法中间，我会提醒大家一些方法，有些工具书可以找到的，可以用的啊。那背圣经的秘诀呢，在于第一个，你想要背。这个没办法，你想要背才会背，你不想要背很难背啊。第二个呢，多读多看。当然除了机械性之外，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理解。你不理解的话很难背啊。那我已经把第四课题目讲出来了啊。那我们看第三课，为什么要背诵经文。这个中国人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是吧？到时候不记得，明明知道有一句圣经，常常有人问我说，打电话的，我说有一句圣经，我不记得，你告诉我在哪里？那我说你记得什么呢？他结结巴巴说出几个字，然后你怎么会？有时候他说出几个字我也搞不清楚啊。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圣经的？他就把整个事情发现啊，我知道他的思路，我就找到这些圣经啊，所以是可以找的，经文是可以找的啊。那为什么要背圣经？这里呢，他举了三个理由。啊，我加了一个理由，这个第四点呢是我加上去的。什么三个理由？第一个胜过撒旦，第二个胜过罪恶，这两个是消极的，也可以是积极的，但最要紧的是能够有效的做见证。你看这本书，杰克哈尔斯说，每次带人得救都有经文，神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 ，reality and light, truth and light, 啊，所以你知道。这个有一些教会的名称叫真光，哈哈，为什么 True Light、啊、神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，从这里来的、啊、所以真理和亮光是神的话的特性。一个人怎么会信主呢？从黑暗里面归向光明，他看见自己真实的本相，看见神的实在，他信主，看见罪的问题，罪的实际跟对他的捆绑，他信主。所以这个呢，不仅是对我们有用。为什么要背诵经文？你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胜过撒旦，你不要以为是我们胜过罪恶，是不错，但是传福音的对象身上同样事情在发生，使他能够胜过撒旦，使他能胜过罪恶，所以他能得救啊！不光是我说这很浅的，可是浅跟浅，浅归浅，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知道了，可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再一次用在他的身上，你可以 witness。所以我说我们做 witness, 我们做见证，事实上你是见证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。当你传福音给他说，你看见撒旦解开他，撒旦的捆绑，神的话也把他解开了。你看见他本来落在这中，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传福音，我看见你在罪恶中间受捆绑，你在苦胆中间，你的这句话出了一句很出名的诗歌叫什么 I'd rather have Jesus, 我宁愿有耶稣，那个 refrain,这是 George Beverly 写的，他自己写谱，自己写曲，他写的东西呢，他说这个胜过做君王，虽统治万方，却仍受罪恶捆绑，就是根据保罗传福音经里看见那个西门说，你我看出你在苦胆中间仍然受罪恶捆绑， bondage of sin。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时，我们会看见神的工作，当我们用神的话语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解开他的捆绑。我们可以用普通话安慰人，同样的，说这个 drug addict, 你也可以用话安慰他。但是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噗一下刺入不开。神的话是精锐的，神的话是 练过的这个兵器啊，这个在营炉中练过的这个 nugget 啊，出来的东西呢，神的话是真正是有刺入火开的力量。所以这些事情，神的道呢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能够骨接于骨髓啊，灵与魂中间都能刺入破开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所以当我们背圣经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背圣经？传福音一定要背圣经，不仅是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啊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看，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，我相信你们都熟。一个基督徒坐久了没有听过马太福音第四章是很奇怪的事情。耶稣在旷野受试探，对吗？在试探的时候，他用神的话抵挡撒旦的工作，总是叫人起疑问。头一个问题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，是不是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这句话的问题啊，不在于问题本身，而是那个态度。所以我一直说，问的方法有两种，一个是想要找答案，一个是跟你非难问难。问难你是很难处理的，因为你一个问题处理完了，他下一个问题来了。但是一个人真正要找答案，你给他一条路，他自己不问了，他去钻进去找去了，所以不一样的。那这个撒旦的问题呢，是叫你起疑问，而且越来越多的疑问，叫你不能够走在对的路上。所以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他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怎么回答说？经上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那请问这句话的力量在哪里？这句话怎么引用的？这句话是引用在旧约的时候，在生命记里面的话。而生命记里面的话是说到属灵的经历，是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的经历，不是一天两天经历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一切话。人活着怎么不是单靠食物呢？怎么不是靠食物呢？他们天天吃玛拿，是不是食物？是，不是单靠食物。为什么？这个食物跟别的食物不一样的来源是为什么？靠神口中所出一句话，神说要给他玛拿，就有玛拿。神告诉摩西，叫他们以色列人每天早上拾起玛拿，他们就捡了玛拿，喂了40年，一直到进到有人之地，进到迦南的时候，玛拿才止降。在进迦南以前，摩西告诉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你们知道了吧？神的话语是你的供应，神说有就有，要给你食物就有食物，要不然就没有食物。所以诗篇103篇讲到这些问题，讲到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些是因着以色列人40年的经历所产生的信心，也是因着经历而证明了神的话可靠。所以当撒旦用食物来试探，因为上面解得很清楚嘛，耶稣禁食40天就饿了，那试探人呢才进到前面来说，你又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说不，为什么？他可不可以叫石头变成食物？当然可以，不是他能力的考验，是他信心的考验。因为是如果接受撒旦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对他自己神儿子的身份，为了要证明已经是有怀疑了。所以有些人你可以不必回答这个问题，不用回答你，因为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不需要回答，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。一个人对自己有把握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别人重伤的话不需要证明，当别人重伤的话去证明的时候，表示你自己有怀疑，而且你喜欢叫你自己被人证明。真正的有把握的人不需要 I know what I'm doing, I know who I am, 不需要证明。因为当你去证明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接受对方的建议，我来证明，到法院来证明，法庭来证明，那不需要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